习近平为自己挖坑，痛失统治根基。白纸革命逼习近平低头，镇压恐转向多元化。清零要退场，地方冇钱支付核酸费。胡锡进话：我已准备一个月内被感染。纽约华人团体声援白纸革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在中国出现的一幕幕令人振奋，上个周末起，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遥远的边陲新疆，全国多座城市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令人窒息的防疫政策，还嗌出习近平落台的口号。有分析指出，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去政治化，被迫接受30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现在被中共清零逼到无路可走的新一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视频人士吴强在纽约时报撰文分析，中国民众压抑了近3年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导致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实相当讽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防止中国出现民主抗议成为习近平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彻底消灭，通过清洗党内一切潜在政治对手，以及在2018年修宪废除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让自己可以无限期掌权，对疫情毫不妥协的态度只是这种专权的延伸。但是在倾注10年巨力向中国灌输反对革命的观念后，中共的清零政策却为自己带来了一场革命。文章写道，全中国眼白白看着上海2500万民众受住巨大的心理和经济痛苦，接下来中共还在向上海的伤口撒盐。封城终于结束，当局不单止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回应或精神上的安慰，相反，20大上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李强因严格执行封城而得到奖励，被提拔为中共二把手。在过去3年的防疫中，这个已经见怪不怪。哪怕老百姓蒙受痛苦和损失，中共领导层连最起码的道德或者责任感都没有。文章指出，当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后，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不戴口罩观赏比赛的画面令中国人全部都醒过来。在被强行灌输近3年的政治宣传后，人们终于看到了真相，世界已走出疫情，生活已恢复常态。但是中国老百姓还在继续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紧接着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很明确的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着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习近平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令民众清楚看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及其意识形态和华术的破产。中国的抗议运动生动呈现出习近平当局和人民的距离有几远。文章最后写到，习近平正是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当示威者走上街头，就好像尤尼乌斯凯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一切已成定局，中国的未来属于走上街头那些人。日前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传来部分解封，外界视当局态度或有所放软。不过有专家预料，今后发展要视冲突缓和情况而定，否则共产党将施以多元化的镇压手段。在中国严苛防疫政策下，民怨最终导致了白纸革命的爆发， 多间知名院校自发举办抗议活动，全国各地就纷纷响应，高嗌习近平落台等口号。日前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传来部分解封，外界视当局态度或有所放软。不过，有专家预料今后发展要视冲突缓和情况而定，否则共产党将施以多元化的镇压手段。他呼吁国际媒体、各国政府继续关心未来事态发展。香港政论杂志《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表示，这次白纸革命爆发起因是中共当局借清零措施剥夺人民自由，是对整个社会不满情绪的压迫，因此革命浪潮有如火山爆发，扩散到整个社会面。金钟指出，中共当局在这次革命中虽然将感受到压力，但仍然不会认错，如同往事一样稳待最高羊，不会从最高权力层面去反省、去追责，作出一个比较实际的检讨。他分析，今后发展要视共产党当局是否作出让步，缓和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让步的话，他就只有镇压了。他们现在镇压的手段也比较多元化了。金钟最后呼吁全世界继续关注事态发展。近三年来，中共的清零政策账单不断加码，同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上个周末爆发的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表明，中共的清零政策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而另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共各地方政府对于大规模核酸测试和执行检疫的巨额费用已经无法支付，可能导致核酸检测被迫撤销或相应减少。综合媒体报道，在过去三年，地方政府承担了大流行病控制方面的支出，需要支付大规模的核酸测试、强制隔离和其他服务，而财政收入又处于停滞状态。对此，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助理乔治·马格纳斯话俾 CNN 财经频道知，如果封锁和大规模核酸测试持续下去，中国的金融稳定风险将会增加。他说，地方政府正面临着维持清零的巨大压力，我们已经从几个实体的债务可持续性和公共服务被缩减、地方资产或服务被出售等情况中看到这一点。此外， CNN Business 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计算，2022年前十个月，中国的广义财政赤字达到66,600亿人民币，合约9,440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近两倍。另外，核酸测试的费用巨大，官方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前十个月，与疫情相关的医疗支出激增13%，达到17,500亿人民币，是所有类型的政府支出中激增最多的，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来自东吴证券的分析师估计，单在四月至六月，全国就进行了108亿次核酸检测。如果中国大中城市的5亿人每两日进行一次检测，这样检测成本可能高达2,400亿美元。今年五月，中央政府告诉地方政府知，他们必须承担所在地区的定期核酸检测费用。牛津大学的马格纳斯表示，由于资金紧张，全国很多城市，包括四川和甘肃的城市，已经要求居民自付检测费用。根据金融信息服务机构中国金融在线汇编的数据，今年前九个月，中国最大的上市核酸检测供应商中，有15家报告了合共440亿元人民币，即61亿5,0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或未付账单，比一年前增加了71%。这个月较早时，河南省的一家 COVID 检测实验室表示，他不得不停止检测，因为当地政府自2021年1月以来没有支付账单。对此，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虽然同清零有关的巨额支出在财政上入不敷出，但只要抗议活动是孤立和零星的，清零政策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因治理疫情失败的官员受到上级惩罚，这样就造成了中央的政策变调和当地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 同时，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指出，中共政治是第一位的，地方政府必须为清零揾到钱，否则他们就会被下课。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二号发文话，他身边的病例不断增加，他已经有了一个月内被感染的心理准备，病毒传播挡不住了，国家真是到了采取新策略、新方法对付这种毒性减弱但传播力超强最新变异毒株的时候。胡石俊三号晚间首先在微博铺文指出，老胡周围的感染者不断零星增加，我能够感觉到病毒在走近，我个人做好了在一个月内被感染的思想准备，我现在是62岁半，进入了统计中比较危险的年龄段，这两天我不再坚持长期少食保持体重的做法，开始适当多食提高营养增加体重，另外继续保持锻炼，譬如今朝我好像往事一样做了300个俯卧撑。他还说病毒传播真是挡不住了，继续搞大规模封控产生不到想要的结果，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难以承受。胡石俊接住发文话，坐地铁、公交车不要核酸阴性证明的城市已经有贵阳、石家庄、洛阳、广州、成都、天津等，北京今日宣布加入是对这个趋势的重磅强化。下面是本台记者林晴的采访报道。乌鲁木齐的大火触发了中国大陆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怒，从抗议中共政府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政策，到发出中国共产党落台的愤怒呼声，迅速点燃的抗争浪潮很快从中国各地传开并蔓延到海外。今日大纽约地区多个团体组织的华人民众冒雨聚集在法拉盛举行反清零暴政集会大游行，继续为大陆同胞发声，声援中国大陆抗争同胞的反抗运动。集会下午2点在法拉盛皇后区植物园开始，风雨亦随即停下。现场民众表示支持中国民众反抗邪恶中共政权是正义活动，所以感动天地有神助。在基督徒公益联盟创始人、集会游行的组织者邵俊牧师带领大家祈祷，并主持了集会发言。视频人陈破空、张林、中国妇权负责人张青、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中国民主进步党创始人钟锦化及基督徒公益联盟部分代表等10几位参加集会的华人纷纷发言，现场气氛十分高涨，过程中人们阵阵高呼中共落台、自由万岁、暴政必亡、白纸革命、团结抗争等口号。邵俊指出， It's my duty, it's our duty，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本应该有的责任，我们要为中国百姓的自由、人身的尊严、做人最基本的资格而发声。 It's my duty, it's our duty。 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不要清零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视频人陈破空发言中表示，今日这样的天气风雨交加，但是我们必须站出来，因为国内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站起来抗争，中国的年轻一代站起来抗争。曾几何时，我们以为或者外界以为中国或者是动物农村，我们或者曾经以为中国人只配做奴才和太监，但我们中国人现在给了我们一个骄傲的答案，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给了一个骄傲的答案，他们直接嗌出了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他们抗议的不单只是极端的清零和封控政策，他们抗议的是专制独裁倒退复辟，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的羞辱足彩，他们对最大的反华势力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直接的挑衅和抗争。为时个半钟头的集会发言后，游行开始，大家拉住清零中共病毒源头的横幅，打住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不做奴才做公民、不自由无宁死的牌，一路高嗌口号。现场有众多华人民众驻足观看、影相录像，有些手拿住白纸表达支持。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